大家好，这个在油管聊天室有观众提醒我是明晚跨年啊，所以我要在这儿问大家春节好。在这个时段呢，欢迎大家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1月2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呢，刘鹤退休前的最后使命，达沃斯促销洗版计划经济。第二个标题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惨淡，2023年复苏有指望。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1月17号，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向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年会的全球商业和政治领袖令人瞩目的表示，有人说中国要搞计划经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还解释说，共同富裕是项长远的任务，需要逐步实现。在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过程中，包括外商在内的企业家是社会财富创造的关键因素。纽约时报曾报道，商业人士担心中国正在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习近平让中国在西方最知名的面孔之一刘鹤传话，是想表明世界误解了他习近平吗？中国已经有个洗版啊全过程的民主，现在是否要出个洗版的市场经济？来自700个企业组织的1500多位领导者参加了为期5天的本届年会，为何今年达沃斯论坛的企业家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的时候，中国知名企业家出现了集体消失的现象？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上面这些问题。下面我给各位观众啊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一位呢是来自亚特兰大的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谢博士你好。
小平博士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一位呢是来自新泽西的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于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啊，在此呢也问两位嘉宾啊春节好。那么邓英文先生呢写了一篇文章啊，唐刘鹤的这个致辞，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呢给邓英文先生啊。那么邓英文先生呢，你的这个文章啊，你说呀，刘鹤在致辞中否定习近平啊，也许对他来说，反正两会后要交棒，您退休前借这个场合啊发表一点真实的感想，算是他作为过去对习的啊经济顾问的一点忠告。所以我听到这个观点我很新鲜，刘鹤他敢在这个时候否定习近平吗？
其实是我这个文章也发的这个美国之音哈，我原来准备是用字用反对，到了这个反对是打引号，后来考虑一下还是恐怕不觉得这个误解，说习近平这个刘鹤怎么会反对这个习近平呢，所以用了一个这个比较轻的这种否定啊。我们知道刘鹤是习的曾经是，我估计现在可能应该不是了啊，现在大家都认为是这个什么那个刘什么这个现在的发改委主任啊。那么至少刘鹤曾经是很长时间的一段这个我们讲是他的首席经济顾问，习近平这个念兹在兹的供给侧改革啊等等啊，就是刘鹤帮他设计的嘛。 这个是不用否的，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密切。但是你从这个我们讲这个刘鹤在这个达沃斯论坛对中国过去十年的这样一个成就发展经验这个成就的解释来看，基本上既兼及他过去的一贯的这样一个市场理念。我们知道刘鹤本质上还是开放的，主张改革的，主张市场经济的，因为他这个都是我们讲从邓小平时代过来的这个当年的一帮所谓的这个改革仕途的人嘛，所以无论怎么样他心里面还是留有这么一个一个念想啊，一个念想。所以他谈到的五点经验，特别是前面两点呢，所以说中国第一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坚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这个我们讲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虽然发出了经济调整的信号，但是毕竟在那个公报里面还没有见到就确认这几个字啊，就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二十大有这么几个字，刘鹤就干脆把它挑明了啊。那么第二点经验就是说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改革方式啊，什么这后面发的说了一大堆哈，什么这个我的主持人讲的是什么要中国，有的时候中国要搞计划经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里面是讲到的是他在说到的所谓的要更好发挥进步作用的时候，他特别强调的这一点，特别强调了一点。那么第三点是要建立这个全方位对外开放啊，这么前面三点，尤其是前面两点呢，因为我们讲的这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外界包括中国是不是内部批评习近平的，说他搞开绿色倒车，这个开绿色倒车有多种，有多种，我们这有多个方面，包括政治上的，包括经济上的。那么经济上的开绿色倒车就是当然就是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天天在瞎折腾。然后这个所谓的搞国进民退，数字上的国进民退，当然中国政府从来不会说他不搞市场经济，也不会说不要私人企业啊。事实上他也要必须要私人企业啊，尽管他打压这个资本，打压这个平台企业，但是要想取缔私人企业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事实上我们讲从习近平来看，他这几年是尤其是第二个任期了，就非常明显的啊，要扶持壮大国有经济啊，是抑制私营经济，尤其是带有垄断性质的那些私人经济，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么我们讲这个跟刘鹤的这样一个主张，我们讲这个应该来讲他内心所有的主张应该是不一样的。刘鹤这个达沃斯讲话，我看到外界关注的点呢，就在他说的所谓的是开对外开放啊，就是中国坚决对外开放。那么刘鹤在解释三个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关于这个经济双循环的时候呢，他也讲了这个经济双循环是理顺这个我们讲外面的这样一个和外部联系的这样的关系啊，是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经济双循环，是要加强国际分合作的。所以这为什么讲这个外界会用这样一个说刘鹤的这个重点是强调对外开放，利用这么一个这个主题的这样一个因素。那么从刘鹤所谈到的这五点经验里面，前面三点我们讲这都是习近平的过去十年，特别是过去五年，不管是这个他当然不是全部在报，这个全部在做，至少是部分在做啊，部分在做。印度来讲呢，我个人认为啊，刘鹤呢确确实实有这个意思在的，也就是说，反正他的两会马上就要退休了啊，退休之后，到了说话就有点这个，我们讲。在中国的这个退休官员里面都有这种一种现象，就是说他退休之前或者他退休之后会讲点真话啊，讲点他自己想说的话，原来就想说的话。一直来讲的话，不排我们讲。
好，那个邓先生这个观点呢啊，我是比较惊讶的，所以说我们想听听这个啊，我们宪田教授是怎么看啊？刘鹤有不有胆儿啊？把习近平给否定了。在原来啊，刘鹤啊，这个副总理呢，他出场的时候，他有时候不叫副总理，他叫国家主席特使啊。他实际上经常是习近平的啊另外半张脸，在国际上表现啊。那么也有人说啊，就是说 啊，是刘鹤啊，受到习近平的这个祝福啊，你去啊，跟国际上你去跟我漂白一下，他们说我如何如何的，你能不能给我这个证证明啊？所以刘鹤也许更多的是肩负了习近平的使命，然后去给习近平建立一个啊，这个要不是搞计划经济的这么一个形象。那么谢晨教授你怎么看？
首先那个我们知道这个中共他向来是他们自己讲的，就是说用这个什么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就是他从来都知道这个在国际社会唱双簧啊，或者是就是说摆出不同的姿态，就是按他自己的需要随时来定。当然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刘鹤呢一直是习近平的应该一个左右手，或者是经济啊金融方面的一个顾问高级的助手。就像你刚才提的，他经常在访美国或者是跟那个美国总统会见的时候呢，是以这种特使而不是以这个副总理的身份出现。那还有一点，中共虽然刘鹤现在可能是要人走茶凉准备退休了，对吧？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习近平从20大以来呢，他实际上是加强了对这个整个中共整个这个他的这个体系和班子的一个控制。他的控制越来越那个越严，对吧？这个时候他不会允许任何就是真正发出挑战他或削弱他的领导地位的那个声音，对吧？那只不过是呢，习近平呢就是还在用这个认为就采取一种向左拐但是打向右的向右的信号灯这么一种这个两面派的那个做法，对吧？而这个刘鹤呢现在也不过是在这个退休之前发点余热发点余光，他显然是在这个达沃斯在给习近平洗地，在跟习近平是唱白唱红脸啊，给他做出一种好的姿态，一种开明的姿态，帮助习近平呢圆场。那他现在这个他这个做法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说他在强调中国什么不会闭关锁国啊，不会那个回到计划经济，但实际上习近平正在做的呢，我们知道现在比方他的国资委将要正在成立11家中央企业集团公司，从什么养老医疗电子商务物流快递电子工业却无所不包。那现在刚刚出台这个东西呢，居然有个什么强国出行，连这种新式的这个高科技的互联网的一个滴滴出行之类的产业他也要统揽起来。那但是呢，中共确实需要，刚才邓先生也提到，中共它确实需要外资的持续的输入给它输血。那输血的话呢，它就要继续欺骗这个国际社会。那用刘鹤这样一个人，他在国际社会来看来是比较属于比较开明的啊，开放的。你如果看这个习近平上一个班底的话呢，刘鹤可能跟这个李克强啊、汪洋啊这些都属于比较亲美的或者开放的、开明的、开放的。那对习近平来说呢，即使他要左拐，他要退回这个市场经济，但他仍然需要外汇、需要外贸、需要这个欧美的市场，所以他需要这样一个有一个所谓相对来讲开明的形象的人呢，来自海外给他洗地，给他继续招商引资啊，这就是这个刘鹤这次出行的一个目的，我认为。
这个所以说这个谢教授把这个事情就捋圆了，我觉得啊，习近平玩两面派啊，那么刘鹤呢作为习近平的这个铁杆儿啊，那么负责给习近平这个两面派啊要有洗白的这个使命。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洗白呢？是因为现在他们需要西方的这个外汇啊，需要西方资本家给中国经济去输血啊，因此整个来说呢，刘鹤的这样一个致辞呢啊，在谢教授看呢就具有相当的这个欺骗性啊。那我们这个推特上的网友呢啊发表了不少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来给大家念一下啊。那么第一个呢是呢，刘鹤也没有说要走市场经济啊，这个叫 Polo 1997网友说的啊，所以答案还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啊。然后肖峰说呢，这个市场经济啊就是市场经济，前面如果加上社会主义那就变成了计划经济，在中国只要有一个名词前面加上中国式的或者是社会主义，那么其含义正好和原来的名词相反啊。 那么还有更多的网友说呢，啊，例如说2022大转折，他怎么说呢？确实不搞计划经济，搞的是比托拉斯还托拉斯的党国垄断经济，不仅垄断，大多数民生行业也将所有盈利的民营企业强行垄断在权力体系之内啊。那么这个鸡啊，这个推友呢说呢，冤什么？搞这么多国企的同时，又派这么多书记进驻民营企业啊，所以这是我们这个网友啊对这个刘鹤的讲话的一个回应啊。那么我注意到，就是说这个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啊主任兼高级研究员啊，那大家都熟悉的这个啊余茂春先生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他说啊，说刘鹤说啊，中国要坚持啊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这里面呢充满了滑稽和讽刺的意味。他为什么呢？他说呢，这次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呢，是一次没有中国的民营资本家像马云的这样的人参加，因为他们都被打跑了。所以呢，这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就这一次这个去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企业家啊，但是呢俄罗斯和中国的企业家呢这一次是集体的缺席。所以说啊，我想请这个邓颖文先生你解释一下啊，这个刘鹤先生怎么不带一点企业家去呢？
这个原因我看到网上这个流传的一个说法，有大概是有分了十几条，分了十几条原因，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记不太全啊。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中国制度企业家这个集体缺席这个达沃斯论坛，可能是一个方面是这么多年来这个我们讲中国经济形势不好，那么这个中国这个企业家的这样一个估价身份或者市场啊都大幅的缩水。印度来讲，第一个就不含跟着国外的跟着美国的等等的这企业家相比了，觉得可能觉得这个一个是这个不好意思出席这么一个场合。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我们讲这个他们受到这个中国政府啊受到这个习近平的这样一个打压的话，如果还出席这样一个富豪毛巾衣上是这种是属于这个富豪盛极的这样一个论坛的话呢，会觉得就是说太引人注目了啊。甚至对企业家们来讲，最重要的就不想引人注目，因为你引人注目的话呢，很可能一方面会是因为民间的这样一个这个关注点，另外一个方面，你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成为政府的一个案头的一个我们讲这个所谓的这个被宰的这样一个这个鱼吧啊，这个你就所以讲的话呢，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能够避免的尽量不出席就不出席啊。因为对于企业家们来讲，过去就是这样一个论坛，一方面是为了获取一些经济信息，更多的重要的是为了建立一些个人的一些这个私人关系嘛，包括跟国外市场、国外政要、国外企业家的这种私人关系。但现在在目前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下，这都是成为一些很敏感的一些事情，至少是在一种这种公开的场合，大家都关注的场合，还是小给自己招揽一点麻烦也好啊。所以我觉得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这个疫情刚放开啊等等啊，所以我们讲这个，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不想过于抛头露面啊，不想过于抛头来引起这个，一个是民间的这样一个关注，第二个是哪一天不想是成为政府的这样一个被岸上的这样一个被宰的这样一个肥羊等等啊，避免这种事情后来的出现。
这个余茂春先生说，这个刘鹤的这个演讲呢，充满着滑稽和讽刺的意味。那么，你这么重要的一个场合，标示你中国走向啊，再次走向世界啊，那么你在安排官家代表团的时候，你多少也要弄几个企业家啊，放在这个代表团里头做做样子啊。 尽管这个企业家刚才邓先生谈到在面临的这些处境，所以我问谢先生啊，就是说是不是中国官方这次啊在做公共宣传的时候啊，在找外国资本家输血的时候做的一个疏忽呢？
不是疏忽，我觉得这个有点这个从这个中共方面和从这些企业家方面，可能双方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愿。首先，中共方面我们知道，他现在就是在就是明确的在打压这些民营企业家，对吧？这些企业家呢，大部分打的那个灰头灰脸的时候，他这个自己的公司或者被这个被公司合营，或者新式的公司合营，或者是把股份呢不得不交给中共，或者不得不接受中共那个大局的派遣，他的党委党支部进驻，那基本上已经把他这个公司的控制权，全面接管过来了。所以他这些人当然知道自己，你再去其实这个达沃斯出头露面的话呢，你不过是你已经不是真正实际控制公司的人，他自己也没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愿望，是吧？中共也可能也不是那么特别愿意在这个时候，尤其习近平不愿意让这些人再出头露面。啊，当然我们知道，大概是马云是属于那种比较还敢那个抛头露面和愿意抛头露面，敢于说些话的人，有时候会说些出格的话。在马云之下，我看其他的企业家基本上都没有这个马云这种勇气啊。当然，连马云自己他都现在都不得不自己自我流放，好像是躲在日本的什么地方。就其他企业家即使没有这个意愿，也没有这个胆量，他们现在也不敢出去。那中共的角度的话呢，我看从习近平的角度，现在他只是需要一个国际社会可以认可的比较认可的，像这个刘鹤这样的人，然后去帮助他洗地。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其他可以需要这个向世界展示的，中国也真是没什么可以展示的。现在从这个清零政策的经济这个衰退，到现在房地产的问题，甚至这个疫情现在导致的大量的人员死亡，导致可能经济进一步下滑，那个房地产崩溃，就是这中国实际上是乏善可陈，他没有什么可以展示，他更不愿意让这些民营企业家出去讲什么话了。那些民营企业家呢，打得灰头灰脸的时候呢，被打得灰头灰脸呢，他也那个没什么太多兴趣和意愿出去那个当这个出头鸟。我们知道枪打出头鸟，这个是中国人最明确知道的一种那古老的哲学。
我这里可能还要补充一点，
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啊，谢先生啊，邓先生啊，你请讲，
就是我可能还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因为是刘鹤出使达沃斯论坛，刘鹤出使达沃斯论坛的话呢，因为他马上退了，所以就企业家们觉得跟着他去的话呢，也建立不了跟他个人的这样一个紧密的私人联系，因为在中国做生意，毕竟还是要有一个正常关系。他又退出的官员以后，他也帮不上他什么忙。假如是换了一个现任的这个副总理，是马上接任，比如讲李强过去的话，我相信可能会有企业家跟他同行的，这也是可能是一个原因。
好，
但中国可能不太会派李强这样的人。因为你想这个李强，我们知道他在上海他是那么严厉，像是一个党棍一样的，他并没有这个刘鹤所具有的那种。比较开放和开明的这种形象，那习近平要找这个洗地的人的话，应该找一个刘鹤，显然是更合适的一个人。
这个，谢教授的这个比较有趣的观点就是说，现在中共呢拿到全世界啊这个台面上的人呢，牌呢也就是刘鹤了啊，这别的没得可拿了，所以把刘鹤我派上去了。那我们推特网友啊特别注意到，就是说在谈到这个刘鹤的这个演讲的时候呢，就这个叫拿一看啊，他说把民营企业家们放了啊，那么就是说你刘鹤你说这东西没有用，你把民营企业家换了啊。另外有个叫 Mini Shitter Hub 这个网友呢，他就把纽约时报中文网啊新兴世界的一篇文章呢给贴到了我们的美国之音的节目预告后面啊，他说他们离开了中国，有的是因为政府对民营企业的监管打压啊，有的是为了躲避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他们都在为自己的财富和家人寻找安全的避风港啊。2022年，许多商界人士移国外 啊，成为内地企业家起到避风港作用的香港，如今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很多人将目光投向了新加坡。所以说，余茂春先生说啊，他们把啊，就中共啊，把企业家们都打跑了啊，讲的就是这样一些问题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我们的这个两位嘉宾啊，就是这个中国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缺乏民主啊，但是习近平呢发明了一个全过程的民主。那么习近平这么多年在中国所作所为呢，大家也知道他搞的啊是回毛的很多东西是很相似的。那么他又派到刘鹤到达沃斯论坛去讲我们不会搞计划经济。所以说习近平是不是在他的脑子里又有一个就是什么全过程的计划经济啊，或者习版的啊中国式的这个计划经济呢？谢教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对，他是你这个名字起的挺有意思，习近平的那个全过程经济，他基本上实际上是他的骨子里边呢，现在我们看到习近平的，他就是搞他希望成立一个计划经济，就真正的这个或者是国家掌控的也国家资本主义这种经济，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也知道，就是中国现在离不开这个国际社会，你比方中国，你不管他怎么封闭，对吧？怎么回到这个中央控制？但是他仍然需要，比方这个西方这些西方的一些技术芯片，对吧？需要这些医药和那些和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那个矿产啊资源的东西，所以还有加上能源，所以呢，他从这个角度讲，他需要这个，他当然需要这些外来的投资和外国的市场，但是他会把这个东西呢，任何这种西方的制度也好。他会把它作为一种对他的中国的中共的那个计划经济的一种补充啊，那这是他所谓的那个全过程的那个计划经济。还有一点他也知道，比如说有一些新兴的企业，你比方互联网 FinTech 互联网金融和那些互联网最新的谁知道下一代的跟互联网相关的是什么样的企业，跟下一类的阿里巴巴或者这些微信这些东西呢是从哪个领域开始的，那这些实际上它这个僵化的国企它是做不到的，他们没有这个资源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开发这些新的，它要跟着国际市场接轨或获取最先进的技术的话呢，它只能让这些民营企业去那个去打冲锋陷阵打头阵，等到他们把这个东西学会了学好了拿来可以用了，那或者说韭菜长大了以后呢，他才可以轻易的就把它给拿过来啊，或者把这个党支部啊党委书记派进去，然后或者干脆直接就收回国有，这就是他基本上是有一种有点像那个清朝的那个为我所用，就是说把西方那些奇异技巧的东西呢为他中所谓为中华帝国所用，基本上还是这么一个心态，所以他呢一面向左转加强控制。另一方面呢，他要派出一种洋务派的官员，就像刘鹤一样的，去塑造一个、打造一个这种继续开放的一个形象。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他这个在本质上、实质上，他其实上已经那个完全走向了企业、国企集团控制、中共控制这么样一个，就是说指令经济的这样一个是经济体制。
像我们推特网友啊，这个也在说啊，这个 Alex 他说，如果有必要啊，中共随时可以来一个党领导下的全过程的市场经济啊。那陈教授说呢，习的两面派做法给中国民众抹了黑啊，他偷换各种概念啊，无法让人相信，也无法让人与之辩论啊。那么这个答案的这个推友呢，他说呢，中共很难明确清晰的词汇去维，中共啊很难以明确清晰的词汇去维系体制啊，只好败坏语言本身的含义，如改革、市场经济、民族等等啊，外界已经知道现在的中共就是那个狼啊喊狼来了的孩子，所以这个概念的问题呢，就是说呢，我们发现中共啊他会编一串的啊，这个跟主流文明接近的那些语言，但是呢，他给予不同的解释，或者全过程民主，或者叫什么呢？中国特色的啊，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嗯，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油管里头的这个网友的啊，这个评论已经来了啊。那么兰花花说呢，刘鹤只不过是习近平手下对付人民群众的 打手而已啊。至于此人能够在经济领域取得什么进展，四人也是持观望态度的，实际上是不看好此人才能的。那么邓先生，你认为刘鹤作为习近平这么得力的这个帮手啊，这些年你觉得他在中国啊市场经济的建设方面是不是有什么作为呢？嗯，
是这样的，这个是说，我之所以说刘鹤是反对或者否定习近平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刘鹤内心里啊，这个包括就是说我前面讲的，他是从邓小平时代的那种改革官员一起延续下来的，他们内心还是有坚持这种市场经济的这种理念，这种跟习近平不一样。习近平他是有，就是说他对市场经济的利用，对私营经济的利用，他是一种持利用的态度。啊，当这种利用，当你的这个私人经济啊，这个市场经济威胁到所谓的中共发展，特别是他本人的这样一个地位的时候，他就要进行打压。事实上，当然以中国私人经济在中国今天的这样一个地位啊，我们不是很多人有一个什么五六七八九这么一个说法嘛，说占有私人经济占有多少这个在中国经济里面这个 GDP 也好，这个税收也好，就业也好等等呀。财政收入也好，占有这个我们讲从五开始一直到最后降到9%，就是说你事实上是无法否定、无法取缔的。但是习近平是要加以所谓的是加以利用，就是说让你按照我的方向去发展啊，他是这样的，是不是不要私人经济，而是要私人经济，要私人资本家按照我的方向去发展。但是这个跟刘鹤他们不一样，刘鹤他们认为就是说本来就是要这中国就是要发展私人经济，发展这个所谓的市场经济的，不存在就是说我要加以什么这个加以利用啊，这一个东西。所以讲这就是我为什么讲他跟这个他就是说在这种这个退休就是说之前在达沃斯论坛上也强调这五点经验的这个意思。当然不是说他有意，所以他这个说要反对这个习近平，他也没有这样一个没有这样一个胆量啊。而且他这个讲法我上次也是经过中国外文审定的啊，因为状态目前的这样一个政治环境上，就是这种强的讲话肯定是经过审定的。习大概估计也知道他讲话的这样一个内容，但是我想那个习肯定是对他这个讲话可能就是说我不知道他是要把这个讲话的原稿给了习看，如果是给了习看的话，我估计觉得习看了心里面可能有些会有一些这个不高兴，因为就基本上是可以确定是刘鹤心底的一个发誓嘛，就对他讲话的一个发誓。那么基于刘鹤在这几年，就是说这个在过去10年，这个我们讲这个在中国市场经济中占有这个做了什么事，或者有什么贡献，这个东西他只是一个经济顾问，如果习近平不听他的啊。他也没有办法啊，这也就是说我为什么讲这个他会在这个场合是会利用这个机会要把也要兜出一点自己的这样一个私货，就是说对习近平起一点忠告的这样一个因素啊。
嗯，好，我们还有一位这个推特网友啊，他是为共产党说好话的啊，所以我们把这个他说好话这个点评呢交给谢田教授，让他来点评一下啊。一位叫陈木林的这个推特网友，他说呢，全球经济危机出现了啊，中国共产党啊是迎面而上啊，扎下来好好的在解决经济问题啊，而美国在干嘛呢？啊，援助乌克兰打仗啊，在抢台积电啊，损害欧盟的能源安全啊。那么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才是好方案，而这一切都是市场经济，是自由贸易啊。谢教授你怎么看呢？
这个"一带一路"怎么是市场经济呢？这如果说"一带一路"是真是这种真正的市场经济下的投资的话，这个西方资本的可能50年前、100年前就会投资这些人迹罕见，就是说不毛之地这些地方了啊。"一带一路"当然是一个政府政治驱动的这么一个推销中国过剩产能的，有带有这种。建立人类共同体这个作为目标的一个政治行为，并且也是另外一个习近平这个烂尾行为啊。刚才提到有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对中共这些领导人怎么看待，对吧？我们在说这些像刘鹤呀、汪洋啊或这些人啊，什么他们是比较开明改革开放派的或者是亲美派的话呢，他们实际上仍然是共产党。 他们实际上那个，他们跟习近平在一些共同点上，就是他们要保护、保党、保会、维持这个中国共产党的那个集权统治啊。只不过是呢，习近平是属于那种，就是说去左派的或者是那种毛派的，他愿意用这种，更大、更强力的计划经济的手段呢，来这个压制、这个抑制人们的需求和人民生活水平，来维护他的政权。而另外一边呢，刘鹤或者是汪洋这些人呢，李克强呢，他们可能认为呢，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这个邓小平的那个改革开放，认为呢必须就是说开放中国经济，走市场化的路，才让中国能够强大起来呀。他们实际上是认为是，更强烈的信念、信任的，坚信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就是他们只是在这种。我认为就是说，经济政策方面有这个不同而已，但是最终的目的呢，都是为了共产党，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就回到还再回到刚才这个网友这个所说，其实你现在这个这确实现在跟这个全球经济恐怕2023年会陷入一个有巨大的麻烦，你知道吗？这个全球的通胀问题，还有全球的衰退问题，都在出现。在这个全球经济中呢，尤其是中美经济的中美经贸的关系上呢，中共其实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差的角色。现在他也面临着惩罚，那就是这个国际资本在全速的、快速的、继续的那个撤离中国。这个整个产业链这个撤离中国呢，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一半以上了，大概一多半了。就是说，所以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经济困境的原因，再加上中国自己经济的问题呢，就是说，它实际上你看这个从房地产经济我们看到，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如果真正的市场经济的话呢，这个政府就应该允许这个房地产泡沫破灭啊，真正允许它破灭。那现在中共强烈用政治、用政府政策、用国有资金、国有银行的资金、用全民的资金来维持这个房地产泡沫呢？正是这个政府干预、强力干预经济、计划
我
经
们
济
下个话题就是房地产啊，我们下个话题就是房地产。谢谢教授啊。那
嗯。
么这个话题呢，我们就两位嘉宾就谈到这儿啊。那么最后呢，我念两个我们的油管网友的关于这个话题的点评啊。那么这个辉煌啊，王慧啊，他说，在中国经商没有权力的支持，基本上啥也干不成啊，没有一个民营企业家是清白的，只是污染程度不同罢了。南花花呢说呢，这个习当局一而再、再而三打压啊民营企业，另一方面又大力扶持国有经济，这样的经济结构显然和世界自由经济格格不入啊。那么前几年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呢，都一直没有承认中国是王权的市场经济国家啊。他说，刘鹤本人纵有万分本事呢，在达沃斯论坛上啊促销啊习班计划经济呢，显然是牛头不对马嘴啊。那么我们今天的嘉宾对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和我们观众对第一个话题的点评呢，我们都到此打住啊！感谢我们的两位网友啊，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谢田博士和我们的邓玉文先生啊，对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啊，谢谢我们网友啊踊跃的发言。嘉宾在节目中发表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国房地产市场惨淡，2023年复苏是否有指望？谢谢大家，一会回来收看。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是美国之音1月2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17号公布的2022年的数据，2022年中国经济支柱产业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10%，是99年有记录以来首次下跌。商品房销售面积比2021年下降24.3%，是92年有统计数据以来最大跌幅。销售额比2021年下降26.7%，减少近人民币50,000亿，降回到2017年的水平。2022年底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3年经济工作的时候呢，将支持住房改善放在扩大内需的首位。随着中国政府将重点放回经济增长，官方正在放松对房地产行业的一些限制，化解房地产行业的衰退风险。从房地产2020年的三条红线到2022年下半年地产救市三支箭，是否可以说北京决策层出现了重大错误？为什么有专家预测2023年房地产市场只会呈现弱复苏？专家们指出，可持续的房产呢，将依赖于住房需求的稳健恢复，但目前市场被购房者的低迷情绪所笼罩，如何指望提供房地产来提振中国的经济增长呢？我们今天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那么第一位是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第二位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欢迎两位嘉宾。两位嘉宾好。
小平好，大家好。
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房地产政策啊，就是说它刚开始是一个严格的控制房地产政策的啊，所谓叫三条红线啊。那么后来呢又搞了一个三支箭，那是鼓励房地产的。等于是在2020年到2022年之间啊，这三年之间呢，中国的房地产呢经历了一个过山车式的变化。那么谢教授，您是经济专家，刚才也点到了房地产的问题，那你怎么样看这种政策的巨大的波动呢？
这个巨大的波动，首先中国这个房地产就是过度依赖房地产，这就是一个畸形的发展政策，这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就我们不用看特别远，就我们只是看你比方日本，大家都是很熟悉的日本房地产泡沫的问题，是吧？日本房地产最后泡沫破灭，当时这个日本房地产这个它这个兴起到鼎盛的时候呢，那个东京的房地产这个价格呢，就似乎说好像买下半个美国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达到那样疯狂的程度。那最后破灭了以后呢，日本人不得不经历一个长达10年的一个痛苦的衰退期啊。中国现在那个泡沫程度呢，远远超过了日本，所以中国是真正要就是说。要恢复，要痛定思痛，要这个斩断这个泡沫的话呢，恐怕痛苦的一个期限呢，可能会更长啊。最关键就是说，这个政府呢，他把它作为一个增长经济的一个工具啊，并且在畸形的在扶持它。我们知道，从当时这个江泽民、朱镕基时代，他是搞的分税制以后，地方财政严重不足，那实际上中共同时不要放开了，让地方政府来卖地。这一下中国这个房地产经济就由此催生起来，现在走的那个就越来越泡沫越来越大，这个巨大的泡沫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但是呢就是中共就是不敢把它戳破。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所谓这个房地产这个销售下滑呀20%几啊，投资下降10%几，这个数字都是假的，都是显然是严重的那个低估的这个情况的严重，对吧？我们看到从各种那个消息来源汇集的话呢，中国房地产销售去年呢，甚至超过了腰斩，就是说至少就是说降低了这50%以上。我就给大家有一个最近手边有一个数字给大家看一下，近四年整个长春吉林长春的那个土地出让，在2019-2021年呢，大概都有这个将近100多笔这个土地成交的那个数字。 用地的面积呢，涉及的用地面积呢，都在800到1800-900万平方米以上，而去年呢，几乎是清零，就是这么严重。当然这是长春了，对吧？但是东北，尤其问题尤其严重。但实际上，在全中国土地市场呢，恐怕都出现这个问题。啊，恒大的那个危机呢，只不过是这个房地产的泡沫的一个冰山的一角。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中共已经认定房地产作为它一个经济发展的支柱，也知道实际上中共整个特权阶层他们的财富，中国呢也跟这个房地产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共实际上这个从，你看从特权角度讲，他从来都不希望这个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甚至各级政府呢，他甚至不允许这些房主呢，就是说降价求售或大幅度的降价求售，就是不允许他。你如果说你要这个大折扣的话呢，就不让你注册，不让你卖掉房子，啊，就到这么荒唐的程度。而同时，中共一方面他在画红线，在警告这些房地产企业，但实际上呢，他的做法，你看中共的不断的这个降低这些，降低这个利息也好，或者鼓励各种各样的购房的政策也好呢，他实际上是在鼓励这个泡沫越来越大，鼓励这些房企呢去突破这些红线。这是中共实际上是，你看他就从他自己的利益的角度，和这个又想希望通过市场这个方式来挽救的房地产，他这个实际上是南辕北辙的。现在他实际上的做法，所有的做法现在还在继续刺激这个房地产泡沫，继续让这个泡沫越来越大。那下一步怎么办？下一步我们知道现在中国这个瘟疫导致的现在这个人口剧减啊，有人当时是有人有争议，这个数字到底有死亡多少，百万千万还是亿级的。那这个不管怎么说，这个从市场这个刚需对这个住房的需求来说呢，肯定会出现大幅度减少。那这些人拿到了多余了剩下的这些房子怎么办？他一定会推向市场，那他不得不降价求售，不得不那个停工断供。所以这个2023年，我认为中国房地产的泡沫现在很可能会就是说出现巨大的这个破灭啊。
这个《纽约时报》啊，专栏作家保罗啊，克鲁格曼啊，他也是位弱奖得主啊。他说，如今中国经济是否依赖于一个泡沫啊程度啊难以置信的房地产产业啊？刚才我们谢教授也谈了啊，保罗克鲁格曼啊，他也说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啊泡沫。嗯，看起来确实像一场即将到来的金融危机啊。那么我们知道，就中国这个经济呢，刚才我们第一个节目我们讲到刘鹤啊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这个致辞啊，在这个致辞的时候呢，他还讲房地产是中国的支柱性的产业。那么现在中国的情况好像就是这样，在经济非常不好，但是呢他还不得不依赖这样一个泡沫。那么这不是不是饮鸩止渴呢？因为保罗克鲁克曼讲到就是即将到来的金融危机，所以我想听听邓先生啊谈谈您的看法。
之所以说这个中国的房地产是中国的支柱产业哈，曾经就是说，我们讲根据国内的那个任泽平呐，这个任泽平的这个他的一个计算，说是房地产的中国的 GDP 的增长的贡献是17.2%，将近20%，那间接贡献，这是直接贡献，间接贡献比直接贡献更大啊，因为我们讲房地产它是一个链条极长的这样一个产业，对这个上游下游影响多大。那么比如讲房地产一开工的话呢，这钢筋水泥啊等等的需求这个就全上去了，那么后续的装修家用电器家具等采购也跟着上升。因此来讲的这个根据任泽平这个团队的计算，这个房地产的这样一个间接的这样一个贡献呢，和出口对 GDP 的贡献就差不多啊，差不多。所以讲这也是把这个复苏的希望这个一指望房地产的这样一个原因。那么就是说，去年大家都知道这个房地产下降的非常厉害，官方统计可能就是说不一定反映出这种真实的状况。那么根据北大那个这个姚洋的一个看法，他讲如果房地产下降1/3，就相当于给经济这个挖了一个-5%的这个大坑啊，负的5%的大坑。所以讲这个去年的这样一个经济之所以3%，我们要估计就是 就认为它这个速度是准确的，就3%的增长的话呢，那其中的就是因为这个在所有的行业里面，房地产是最差的一个行业啊，最差的一个行业。我们讲这个统计局已经公布了这样一个数据了哈，我就不讲了。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说，在国内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房地产资金到位的这个情况啊，我把它念一下。他讲的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到位资金，比2022年下降了25.9%，将近26%了啊。那其中是国内贷款下降了25.4%，利用外资下降了27.4%。自筹资金，房地产的自筹资金下降了19.1%，以及这个收取的那个定金呢、啊，就是这个买房子的人的定金和预收款呢、啊，下降了33.3%。那么个人的按揭贷款呢，也下降了26.5%。你从这些数字来看，基本上就是说快接近30%的这样一个地步。那么之所以我们讲这个从三条红线到去年的这个我们这三方面都放开，这个贷款，这个债券呐、啊，这个融资等等，多对房地产的这样一个放开，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房地产没有资金了啊，没有钱了。无论从企业也好，还是从外资也好，还是从这个买房人的这个收的预收款来讲，它都没有钱了啊。三条红线，我们讲中国政府过去的三条红线，它针对的是所谓的预售制。这个预售制啊，就是中国跟全世界都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讲全世界卖房子都没有这个预售制，虽然收紧一分很大的这样一个定金啊。那么之所以中国有预售制这样一个因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银行对房地产的信贷不足啊，不是太多。因为如果银行这个房地产能够从银行贷到款的话呢，他就不需要就是说卖房子的时候是先收一笔这个所谓的这个预售的叫费用啊，预售费。所以一路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你如果比如讲这个大家都一直在呼吁，就是说要把中国的什么公摊面积取消，把这个预售制取消，这都是中国独特的这个所谓的市场经济的一个表现，你就必须先把银行调整起来。我们讲过去中国政府一向是这个我们讲这个怕，就是特别是在习近平时代呀、啊，怕这个房价过高啊，会影响所谓的老百姓的这样一个情绪，影响老百姓买不起房，所以他给他定了一个位，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对房地产进行打压啊。那么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大家对银行就对这个房地产不敢过度的放贷，恒大即使出问题了，根本原因他就是后来就是因为从银行贷不到款的问题嘛。一路来讲，就是说，虽然我们讲现在发出了这个中国政府发出了这个重新要给房地产定位了啊，要这个属于支柱产业，我们也看到东莞等一些地方政府呢，也已经对过去的这种属于对房地产的这样一个限制啊，基本上都快差不多都取消了。但是当然，它一些其实呢，北京、上海啊，那些其实还有些限制存在。但是你要上银行。要上银行完完全全的放贷给房地产，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面确确实实存在着一个所谓的这个资金安全的问题。一旦这个房地产的我放贷给你，老板是不买你的房子，那把这个房子这个资金砸在这个我们讲这个房地产企业的话呢，那出现这个金融危机，那么在现在的这样一个问题基础上，银行的助力。从银行讲，可能到这个主管金融的这样的官员的话，都吃不了兜着走的，不敢开这个口子的。所以，中国政府发出了这么一个所谓的要救房地产的这个信号。去年也是说给房建立了什么5000亿的房地产的这个什么救市基金呢、啊？还央行还释放了10000亿的这样的流动性给房地产了。但是在这个庞大的这个租金缺口面前，其实这一点东西远远不够。远远不够。如果一方面房地产那是从市场，从我们讲从股市融资了啊，另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就是从银行贷款。如果你从银行贷不到足够的资金的话呢，是很难让房地产起来的。那现在的问题还就是
那么这个，我想问邓先生，我想就是说，从银行这头和企业这个投资来说呢，房地产的钱，你觉得从现在来看啊，够不够，足不足够推动这个房地产的进一步的一个投资开发？
你是问我吗？
对，
我刚才说
因为现在你不说一旦抢这个开发的这个资金不够吗？那么现在你要带动房地产，你要给他钱呢，那就盖房子，对啊。那么从现在来看，你认为这政策力度够不够？
政策力度远远不够啊，远远不够。中国政府也不敢加大
远远不够。
对，因为你加太
好，
少
那
了。
么好，那么就行了。那么，那么下一个问题我来问那个谢田教授啊，你要发展房地产，你给的资金是远远不够啊。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看了啊，就是这个伦敦政治经济这个研究机构啊，这个凯投宏观中国经济研究员谢纳月认为啊，尽管政府推动房地产行业回暖，但该行业更加可持续的复苏将依赖于住房需求的稳健恢复啊。最近大多数政策都是通过政策性银行旨在帮助债权人，但现在这个市场购房者的情绪低迷拖得很厉害啊。那么这个情况就是说，你盖了房子，最后这一头呢，人家不想买房子或者没有钱买房子，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教授，
我们看到中共在这个现在他在推出各种各样的稳定经济啊，什么几个六个稳定，什么稳定几个稳定的一些什么，有几个地方呢？一个是稳金融啊，还有一个稳预期，对吧？稳这个实际上是稳这个预期和这个信心，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现在就是说，现在这个不是投钱进去的问题，你现在投钱进去以后呢？房地产市场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房地产的销售，就是说这个市场的那个需求能不能够恢复？现在中国这个事情不会恢复的，因为尤其通过这个疫情，通过最近这个大量的这个中国人口的减低，对吧？这个数字我想这个很快就会让人更多人知道，中国就是说整个人口在迅速的降低，这个迅速降低了以后呢，就没有这种刚需的市场，对吧？本来这个实际上这个中国实际上已经有这个房地产这个过剩，你现在整个这个需求减低的话呢，你用什么来刺激啊？尤其是现在这个对这些，过去这二三十年的这些房地产的泡沫呢，给实际上给这个中国老百姓造成了一种，虚假的繁荣的那个的幻想，大家有一种他有这种财富效应，他认为自己的财富呢，随着这个房地产价格增长。他在增长，他觉得自己越来越有钱，也有信心很大。现在这个信心呢，已经彻底的破灭了。我们看到这些为什么出现那么多停供、断供啊的停贷、断贷的这个现象，就这些人知道他们的房地产呢，他们的房产已经是我们就是 underwater 了，就是说它这个价值呢，实际上那个房价呢，已经远远不抵他那个贷款的那个余额的数量。这个事情呢，现在还在继续扩大。这个停盖、停供、断供的事情呢，中共也没办法去解决。中共现在就是说，因为断供、因为停贷，所以很多的一个房地产现在成了烂尾，啊，成烂尾。这个中现在房地产这些业主也好，公司也好，他在就是迫使中共当局呢，就是往里面投资。这个钱是没有永远没有够的，那你不可能跟永远没有那个不是不需要这个。继续投资了，完全也不应该继续投资了。现在的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日本政府当年做的，让这个泡沫破灭。你必须破灭，泡沫必须破灭。你如果继续把它那个维持、继续支持、继续的维护这个中国经济的假象的话呢，你只是会让这泡沫越更大、更危险啊。
好，谢谢这个两位嘉宾啊，这个我们谢教授啊，给了一个方案，就是让房地产啊泡沫破灭啊，但中国政府显然没有这么做。那么我们推特网友啊，仙人掌他说啊，一直以来啊，以发展房地产拉动经济的地产经济呢，现行房地产行业摇摇欲坠，不断的努力的为了房地产给房地产输血。他说，唯一的希望是不要让房地产这块骨牌倒下，如果真的倒下了，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这个中共的思路啊，和我们谢教授的思路啊，是差得很远。那么今天呢，我们话题的讨论呢，就到这啊。要感谢我们兰考大学 A 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颖文先生参加今天的时差家谈。节目中呢，我们嘉宾的观点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最后呢，要。